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人默默忙碌，可能是你每天买咖啡的那个人，可能是修您家水管的师傅，也可能是在唐人街经营多年把家乡味道传开的餐馆老板，甚至是已经把生意做大的私营业主。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李平原本走的是一条很多人眼里的标准成功路径，生物技术、生物化工本硕博连读，结果呢，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澳大利亚的红酒，他毅然退学，重新申请研究生，前往阿德莱德学习葡萄种植和酿造。七年的时间，从酒庄里的酿酒师到一年前离职，走进葡萄园，亲手参与每一块土地的工作，他酿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款酒。记得在第一次联系他的时候，他正在 Orange 洒满阳光的葡萄园里欢乐地开着拖拉机。
你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从小其实对生物和化学学得特别好，基本上考试的话都不会出错的。你知道有些东西它就是对你来说 make sense， 生物和化学对我来说就 make sense。 高考的时候就选了生物化工。
网上对你们这一类人有个称呼不是很友好，叫天赋怪。既然是在这方面这么有天赋，而且是当初拿到了本硕博可以制度，怎么把这条路就毅然的关闭了？父母怎么想？
我爸妈他们还是非常 open-minded people， 他们本身自己也是在高校工作，还是比较开放的心态。当然他们也是挺惊讶，当初我跟他们说我想要退学的时候，我之前是在北京化工大学是本科，然后我自己考了硕士，然后可以硕博连读，因为一直都走得特别顺利嘛，然后我跟导师相处的也特别好，导师对我也特别好，所以他们就一直觉得我可能就是毕业以后就可能去高校啊，或者说去科研机构。突然间有一天我打电话给我妈，我说我不开心，我觉得很压抑，想学点其他的东西。我妈就觉得天哪，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就是科研给我内心的感受还是挺压抑的，然后我觉得我的性格其实更适于比较开放的东西，比较能够创造的东西，比较动手的东西我其实是很喜欢的。然后觉得葡萄酒是非常好玩的，葡萄酒酿造最主要的也是生物化学再加上葡萄种植，所以的话对我来说它其实是在我领域大范围内的，所以我可以理解的很快，然后我又可以有一些动手的东西，有些创造的东西，我能够看到最后的成果，这跟科研是完全不一样的。科研有时候你在
有点抽象，是不是？
对，有点抽象，然后你纠结的东西它并不是你现实能够面对面接触到的东西。
你现在还能尝得到？
是的。
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到澳大利亚红酒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当初什么样一下吸引到你来，觉得等一下，哎呀，我是不是要把硕博要放弃了，我要去酿酒去了？
我那时候关注了一个博主叫做醉鹅娘，其实很多人知道她，她应该是去法国留学，回国以后自己开始引进红酒，然后从她account就是他的那个媒体，对，开始往外卖。我觉得他人也很有意思，然后讲解酒讲解的特别的直观，不会让人觉得好像很高深，他就是很自然的
浅显易懂的，
对
吧？对，
浅显易懂。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买瓶来尝一下嘛。买了一瓶，然后酒寄到了宿舍，然后我就在那里尝，第一口就感觉好像跟之前比如说跟家长长辈去饭局喝的那种红酒就是不一样，它是有香气的，
就跟爸妈在一起喝不香呗，就这个意思。
也有可能。也有这个可能。然后你看他视频，他会给你讲解，可能有些人他喝红酒会觉得紧张，是因为他不知道要 往哪长。但是一旦你比方说有一个人已经提前跟你讲你要注意哪个方向，你把注意力顺着他们给你介绍方向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尝得到。有一个人给你引导的话，你就可以去发现一个东西。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感兴趣，开始不断的买不同的酒。
宿舍堆了多少的酒瓶子了？
哦，还是很多的。有一天无意间我跟我以前同学突然间打电话聊了一会儿天，我说我最近科研不开心，我感觉那好像不是我想要的路，然后我说我最近开始在喝红酒，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学红酒呢？我刚开始想说哈，顿了几秒钟我想说对呀，不是不行啊，然后就开始查，我说我想要学红酒的话，我如果要转行学这个方向我要去哪学。那时候就有几个选项，法国、美国、澳洲，就直接跳出来了。那因为阿德莱德大学它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关于葡萄酒专业的一个高校，像美国和澳洲肯定是比较偏新世界的技术流那种。澳洲因为认可国内的高校学习成绩，因为我当时学的又是生物化工，所以相当于我学了葡萄酒的基础。申请阿德莱德大学我当时就只需要考雅思，所以我当时思考了一下，我就决定要去申请阿德莱德大学了。所以我准备了一个月，然后我考了雅思过了，两个月之内吧我就拿到了阿大申请。我就去校务处说我要走了，说对不起我发现了我的梦想。校务处的领导他们很恐慌，他们一直问我说你导师是不是对你不好。
导师表示不背这个锅。
对，然后我一直说我导师对我特别好，对我特别好，我解释了好多遍。每一个领导我跟他们说我要走，每个领导几乎都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被霸凌了。
前面太顺了，哇，
对，因为很顺，然后我的专业成绩又一直都是挺好的，就莫名其妙的要走了。
这么突然的吗？就一两个月之内就做了所有的决定准备退学了。
对，但是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我既然想走，我如果拖着这边你也安不了心，读那边你又走不了。
做出这个退学决定的时候哈，是先斩后奏的，还是说给父母已经打过预防针了？
打过预防针，就是在我决定要考雅思前我给我爸妈打的电话。因为就还是要报备一下嘛，那个就是留学经费是吧。
这是重点。
对，这是重点。
阿大去读葡萄种植和酿造第一年适应吗？
完全没有不适应的感觉。从小我是在泉州长大的，到北京我也没有觉得生活上有不适应的地方，然后来到澳洲我也没有觉得有，因为生活无非就是吃饭睡觉，你可能平时逛逛街，然后我交朋友又还算是挺快的。所以我那时候很巧的是跟我同一班飞机有一个女生，她是缅甸的，她跟我住在了同一个学生公寓，所以就相当于我们下飞机以后就开始聊天。上课了以后又一大，其实很多中国学生来澳洲学葡萄酒，然后学习上的话 easy。
真的是来自学霸的自信，
对我来说还是很好适应。
而且泉州是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就是自古就有这种打拼的精神。那从实验室到酒庄，理论到实践，你觉得现在这个路跟原来读博相比更难还是更轻松一点？
对我来说是更轻松一点，因为科研的累和走路或者说去健身的累是两种累。科研你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它是你脑子里的累，尤其是我如果脑子动得很快的时候，我晚上是睡不着觉的。
他兴奋，他处于一种很紧张兴奋
的
状态。
但是在酒庄的话，你就是，我是非常喜欢在外面跑的人。第一个炸鸡，因为阿大你要毕业，你最后一个学期是一定要到酒庄实习的。所以的话我最后一个学期就到了阿德莱德山的一个酒庄实习，还是上夜班，一天大概10到12个小时吧，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但是我特别兴奋，我每一天都一直在笑，然后上班的时候都是跑着的，就大家都走路我就跑着，然后他们都一直问我，他说 Ping, why are you so happy? 觉得很兴奋，但这也是我知道我选对了。这样把好像把它说得太轻松了，但对很多人来说这其实是特别累的。
嗯，
他们可能不喜欢，就是所以是看人的。
对，喜欢很重要，
是的，
就找到职业的幸福感哈。
嗯，
所以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正在开拖拉机，就那种爽朗的笑声，我就基本上能够猜到是个什么样性格的姑娘。
嗯，
那从品尝别人酿的酒到开始想到，哎，我要打造我自己的品牌。这个心态的心路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一开始是完全没有职业规划的，我只知道我要拿 PR 留下来，认真做好每一天，然后我的酒庄的 head wine maker 注意到我，教我东西，我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每天都很兴奋，能够学到不同的东西，因为酿酒它还是有经验在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跟不同的人观察一件事情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每天都在汲取新的知识，我每天都在观察，所以刚开始时候没有很多想法。我在第一家酒庄待了四个炸鸡，把所有东西整合了以后，当时是已经开始有想要自己酿酒。我觉得每个酿酒师肯定都还是想要酿自己的酒的，因为他有一个它是一种表达吧，
就服装设计师也都想拥有自己品牌的香水一样，
对，都是一样的。当时就是觉得我没有准备好，就会一直在想我是不是葡萄园知识还不够，我是不是还没有足够的设备，我是不是还不懂怎么卖酒，我是不是不懂怎么经营一个品牌。但是我已经开始思考这个事情了，然后真正开始觉得这个是可行，是因为我去了 Orange 当contract winemaker， 所以就我是唯一的一个员工在那个公司，他只做 contract winemaking， 所以我们就是帮不同的人，他们可能有很好的葡萄，但他们不知道怎么酿酒，所以他们就会选择第三方的把这个酿酒的工作签到一个公司，这就叫 contract winemaking。
明白。
对，所以我当时是那个公司的 winemaker， 我一个人2023年算是打理了200吨左右的一个量，但是因为我是唯一的员工，所以我什么事情跟顾客的对接，包括实验室，包括体力活，对，包括后面就是检测，就所有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嗯，
当然老板会做最后的质量管控。
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条生产线了。
对，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自信。他虽然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因为如果出错的话，是我肯定是
直接责任
问题，对吧？对，但是他也是让我意识到了我可以呀，
很锻炼人呐。
对，有些事情你当时经历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但是你后来经历过了，回想那段时间，我才发现我成长了特别特别的多。
嗯，
而且我的老板他其实是从法国勃艮第来的，
葡萄酒产区啊，好，
是的，他的家里也是做葡萄酒，所以他是个很传统的一个酿酒方法，他就帮了我很多。我之前一直都是理论为主，第一个酒庄工作的时候理论和实践结合，但是还是比较现代的方法。但是到了 Orange 以后，跟着那个老板，他不断的推我前进，虽然有时候压力很大，但我后来才意识到，他教了很多，比方说你不要专注实验室的数据，你用你的感官，你用你的耳朵，你用你的鼻子，你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它温度的变化，感觉就是开始调动五官，它就让我打开了另外一扇门的那种感觉，那就又感觉跟酒会更贴近一点，感觉好像跟自然跟发酵更近了一些的那种感觉。之后辞职了以后，因为我又选了另外一个工作，又接触到了葡萄园，我能够看到葡萄一步一步熟。2025年那个榨季又是生长季，又是特别好的一个生长季。
哦，
所以我又
会不会那一年的葡萄酒会特别好？
对
啊，
就是哦，
记住了，
葡萄特别好，所以我就在那里，然后我看到了，就给了我自信，这个葡萄的来源是好的，所以就一步一步到了葡萄的这个你看到了它的源头，所以终于让我有了自信说，说那我就买第一批葡萄，然后。在我另外一个工作的酒庄跟他们谈，他们允许我在工作之外我自己的时间来酿我自己的酒，可以用他们的器械
啊，
对，但是要在，当然要在我 不能影响到我正常的工作。
对
对，所以就是算一个小小小的一个 project、
啊、
然后我就把它自己给酿了出来。
嗯，哎呀，刚才小平反复提到的榨季给大家介绍，就是榨葡萄酒的季节。
对、
嗯、第一款酒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特别你个人的瞬间，很想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
其实是有一些瞬间是有一点点想哭的，就是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觉得啊，我等了好久，我好像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直到一系列的事情把我往前推，然后自己又咬着牙 push 了自己一把，然后觉得哎，有点自豪。虽然说它只是一个开始，但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阶段的一个交代。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它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给出来一个，其实它就是有像你说一个交代，一个结果都很感慨。
嗯，包括我现在讲还有点想哭的那种感觉。
哭允许在直播间，我因为看到鼻子和眼睛都红了。
是的、嗯、然后它的名字叫 San Insanity Wine， 这个是我的牌子的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刚开始思考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中文名。其实我一开始在我脑子想的是不疯魔，因为如果有看过《霸王别姬》这个电影的人、
嗯、不疯魔不成活。
是的，就是你要到一个癫狂，有点痴迷癫狂的状态，你才能够 produce something pure。 不是因为它 perfect， 是因为它非常的纯粹。但我想让 local 当地的人，葡萄出处的人也能够尝到这款酒，而不是把它卖回中国。我想让这里的朋友也能够尝到，但你如果用一个中文名，就大家就感受不到，就跟那个酒的联系不了、嗯、所以我想是一定要出一个英文名。但是 insanity 又觉得太没边了，好像就是疯狂。我不是想表达疯狂的意思、
嗯、
我想表达的是一种仿佛疯狂但是其实非常理智的一种状态，所以嗯，又在前面加了个 sane， 就是理智。
嗯，
所以就变成 sane insanity， 他们是对立的、哦、但他们同时又非常的和谐的在一起，它是一种平衡吧。就是 you have to be crazy enough to make something pure。
当你说出他中文名字不疯魔的时候、嗯、我后颈脖子一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因为我一下 get 到了你想表达
的
那个意思。
是
的，
是，哎，那部电影那句话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就傻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如果当年没有那一次偶然的接触到澳大利亚的红酒，你觉得自己现在还有没有在按部就班，其实还是说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哎，这个很难说，但我可能觉得我可能不会，也不会坚持下去，因为我那时候感受到的那种难受是非常真实存在的。我是在那种难受中努力的往外寻求出口的一个状态。我如果没有接触到葡萄酒，我肯定也会接触其他的东西。
用学霸来形容你其实不是很准确，因为英语叫学霸叫 nerd， 其实你一点都不是那种真的只会读书的人，非常有想法、
嗯、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酿酒还是做其他的，你任何一个行业你都能够做到翘楚，这是我感觉今天采访给我留下的印象。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现在做酿酒师，那天还在种葡萄，在土地和酿酒之间目前有没有排名先后？
酿酒绝对是在土地前。为什么？因为土地的连接它不是一时半会，很多人他们花了好几倍去研究一个葡萄园，他们都不敢说自己百分百的了解它。大自然是一个非常不是人可以操控的事情，但是它能够锻炼你的心态，就是你会觉得哦，我已经努力了，我尽了我最大可能。但酿酒是可以操控的事情，我还希望我能够操控一些东西。
嗯，
我希望我能够这创造是因为我想让它往那走，它往那走了，而不是因为我只能够往那走。
有时候有些选择看起来它像是放弃，但是放弃有时候往往也意味着新的开始。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
喜欢分享评论， 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